北约称全球安全休戚与共，此班名夫二胡反战。印度与美国越走越近，致力发展军事 AI。中共号召保卫粮仓，民众担心食糠咽菜。国产大飞机造假，中共宣传用空巴顶替。对中禁售原油储备法案获美两党支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1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北约与印太地区伙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欧洲不能忽视东亚局势，因为全球安全休戚与共。路透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在庆英二属大学主办的活动中说，与全球各地伙伴合作，尤其是在印太地区，是应对一个更加危险和不可预测世界的部分解放。乌克兰战争表明欧洲局势会对东亚产生影响，而东亚发生的事情对欧洲亦很重要。中共不重要的主张在北约行不通，中共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专制的强权，不仅展现独断行为威胁台湾，并发展出亦可攻击北约国家的军事能力。我们非常愿意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与该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斯托尔滕贝格还提到，俄罗斯与中共正走得更进，中共的大量投资及新的先进军事能力恰恰凸显中共构成威胁，亦对北约盟邦构成挑战。安全是全球性的，中共持续增加响核武及长距离飞弹的投资，不具备透明性，未就核武管控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北约需要在印太地区与其伙伴更紧密合作。中共批评北约对亚洲扩大伙伴关系之举，称北约的扩张威胁其安全。一号《金融时报》报道，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呼吁欧洲各国摆脱对中共的幻想，明确认识到中共及其政权并不友善，中共与西方民主政体难以相容。面对与北京利益分歧，捷克将不再好似鸵鸟一样逃避现实，与台湾进行经济合作的好处胜过与中国合作，捷克亦不会回避这个事实。而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利汉上将近日曾指出，美国可能在2025年因为台湾问题与中共开战。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近日在微博上发文称，中共武统台湾需要具备核弹头必须突破千枚，弹药和战机总量都要超过美日台总和，还要能在一日内对台湾投射万枚以上常规炸弹。资深媒体人王士齐亦在94要客诉节目中直言，从胡锡进讲话凑出官方的立场，中共目前对于打台湾的态度就是不敢动亦无能力动，唯一的希望就是造成台湾内部力量分裂。现在美国军方或是智库不断压缩中共可能侵犯台湾的时间，其实最该恐惧的是中共，因为不管哪一个时间点，表示美国在这个时间点内已经完成一定程度的准备，这个反而是造成中国想要侵台前的压力来源。在此前一日，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在2月8号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及中俄所构成的挑战，会召集国际伙伴特别是北约。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习近平将出访莫斯科，但是中共外交部未予证实。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号将出访北京，会与中方论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情。战略情报局中国国力计划主任林阳认为，美国试图借布林肯访中告知国际社会，美中仍维持沟通管道，在与最高层级进行沟通，应关注布林肯届时与何人会晤及其谈论结果，称此为中国试图透露的美中关系信号。本台记者梁欣采访报道，美印两国本周正式启动加强防务伙伴关系，以应对中共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威胁。根据两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2日的会议， 双方将在开发喷气发动机和军用弹药技术方面增进合作。美国方面考量加快审查，尽量推动通用电器在印度本土制造喷气发动机，为印度本土飞机制造行业提供助力的做法，亦推动在炮火等军事设施领域的双方合作，鼓励印度的电脑晶片工程师到美国效力。美国国防部提到，美国和印度将增进军队合作，寻求建立海上安全和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31号表示，中共政府在多个领域的威胁日益增长，而与印度等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是美国2022年发布的国防战略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华盛顿亦希望在南亚大陆设置更多的通讯网络，这是为了制衡华为公司的影响。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对希望之声表示，美国发现华为的业务涵盖范围非常广，是北京建立半导体产业后面的一个重要的黑手。整个华为集团他所做的事情几乎包山包海，最近谈比较多的是华为的资料中心，包括华为呢亦在支应中共的超级电脑，亦在做东数西算。他表示，目前美国在将华为一步一步的列实体清单，到目前为止还在不断的发现漏网之鱼，两国的高科技竞争还会继续。美国和中共脱欧是必然，尤其是科技方面的脱欧是长期的趋势，而在今年以来，美国与印度的合作活动越来越频繁，这两个国家和日本与澳洲一起组成四方安全对话组织，专注于印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活动。去年五月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了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除了国防技术，华盛顿和新德里还希望推进宇航和半导体产业合作。此外，美国还承诺帮助印度发展下一代电信，包括 5G 和 6G 先进手机技术。杨瑞林指出，美国将印度作为同中共高科技脱欧的其中一个联盟成员之一，亦会在供应链上扮演一个角色，长期上来讲对美国是重要的。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印度这个国家在某些层面同中国有一些类同，而且印度现在情况或许可以比以二三十年前的中国，所以基本上它有人口红利，它未来的市场亦很大。2月1号，中共几位监委网站发布文章，强调所谓挖石鼠、蛀虫、保护大国粮仓。当局报道说，在近期查处了粮食系统10名贪污官员，并宣称将加大粮食统购统销领域腐败惩治力度。不过由于此前中共卫健委曾发布文章，提出喂猪的米糠可能会抵达餐桌的主张，很多民众担忧中国的粮食安全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根据人民网等中共媒体的转载报道，几位在文章中强调，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是国之大者。报道中提到，国有企业存在以陈顶薪、以次充好、虚假收购等腐败问题，在粮食购销领域的腐败行为仍在发生。而在1月19号，中共卫健委发布调查，声称准备积极推动米糠营养价值研究。对此有网友直言，过去中国人在饥荒年代为了活命曾经被迫食作为猪饲料的米糠，担心这样下去以后可能真的吃不到饭。知名时评人江峰表示，中共政策从来是拍脑门决定、拍心口保证、拍大髀后悔、拍屁股走人，倒霉的是老百姓，付出的是自由、财富甚至健康和生命。米糠变大众食品的事情亦是一样，党的政策会宣传得比米糠还有营养，但是只要边个食了它一餐，不仅割喉咙，最终还会好像观音土一样要了人的命。中共近期鼓吹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兔年首次试飞，不料再次被网友揭穿造假。 根据其官方视频，其所谓 C919 起飞的画面，直接套用空中巴士 A320NEO 客机的视频。对此，大陆民众感到大跌眼镜。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报道，东航 C919 的一架航班在28号从上海虹桥飞抵江西南昌。在这段视频中，网友指出，只有 C919 在停机坪上的画面是真正的国产大飞机，升空的飞机实则为法国空中巴士的机型。这两款飞机看起来好似，但是对熟悉这个行业的人来讲都很容易被发现。比如说 C919 的机首与 A320 有区别，翼尖、垂尾棱角和天线位置亦有不同。在遭到网络评论嘲笑之后，中共媒体删除了视频，但是仍然引来大量关于大飞机试飞的嘲讽。有网民评论说，长角连标点符号都是假的，一个飞机造假有什么稀奇呢？亦有网友表示，看来大飞机能否真正飞起来还是个问题，怀疑是政府只是想通过这种手法鼓励小粉红的情绪。中共央视视频造假已经有多次先例，在2011年中共官媒发布视频，说是中共空军在进行实弹演习命中了目标，但是爆炸场面却使用了86年美国影片《壮志凌云》中的飞机被击中的电影镜头。此外，还有曾盗用印度宣传片的先例。2月1号，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合发起立法，宣布支持政府禁止对中共出售原油储备的法案。这一做法是为了保障美国国内的能源安全。根据福克斯新闻的讲法，除了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等12名共和党人之外，还有维珍尼亚州参议员曼钦等3位民主党议员，以及缅因州和亚利桑那的2位独立参议员共同发起提案。在上个月，同类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有望在不久后交送白宫签署成为法律。曼钦表示，战略石油储备是美国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政府的储备可以帮助调控由俄乌战争搞乱的市场，但是最重要的是储备旨在帮助美国和盟友渡过困难时期，而不是帮助中共发展其经济。发布这条禁令是为了保障美国的能源独立安全。先前数据显示，在2021年以来，至少200万桶国家储备原油被出口到中共国企中石化旗下的联合石化公司。此举遭到国会抨击，共和党人表示，在最近几个月，中共政府囤积大量原油储备，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如果继续对北京销售原油储备，将会损害本国的国家安全。对此，白宫在去年表示，因为法律要求将原油储备卖给出价最高者，对中销售的做法无法避免，咁意味着出台修改方案势在必行。